桃源。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咱们前边花了好多时间讲大卫在作王之后，一切都蒙神的保守，神的祝福。大卫自己觉得在大是大非上，他是绝对会遵行神的旨意，考虑到神的心意。可就在他自己认为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他却犯了罪，而且是犯了许多项的重罪，大大的得罪了神，同时也亏欠了人。那接下来我就要慢慢给大家讲这罪给他带来的损失到底有多大。虽然他在神面前知罪认罪，而且确实有了一颗悔改的心，但死罪虽免，他继续活在地上为他自己所犯罪要担当的惩罚却不能赦。因为神拣选了他，神就还要用他。神之所以爱他、喜欢他，也就是因为大卫有一颗可教的心，有一颗可教的灵。可教就是可以教训。您有没有见过那些只能表扬不能批评的人呢？只听好话，一句责备的言语那就翻了。大卫不是，他可教，神怎么责备他，怎么批评他，怎么用自己的圣光来照他，显露出大卫灵魂深处的肮脏、黑暗与罪恶。大卫在神面前是一点不敢抵赖，一点不敢推脱责任。神给他定的罪、设的惩罚，他都全盘照收。这就是可教。那可教呢，就是能虚心的在神面前学呀。你不学你怎么长本事啊？你不学习那你怎么提高啊？神教大卫什么事儿，大卫就往心里头记，而且还每天冥思苦想，琢磨出来神为什么要这么教他，为什么要这么训练。有了机会，有了场合，大卫还常常练习神所教他的，这就叫做可教，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可塑性比较强。所以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也真相信他的确是真心悔改，所以神就没有像废弃扫罗一样废弃了大卫。今天咱们所要讲的故事，就是拿单对大卫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死，这个充满恩典与慈爱赦免的一个见证。这不是咱说过大卫与乌利亚妻子别示巴所生的孩子最后死了吗？这算是神给他的第一个惩罚。之后他又回到耶和华面前诚心的祷告，为此感谢神，求神把他变成一个新人。那意思就是在神面前完全否定自己的过去，他不敢在神面前矫情，说啊，我这点做错了，但我那边还有做对了的呢，您不能说我是个完完全全的坏人吧，怎么着也得给我打个37开、46开、55开，让我起码有机会保持自己身上的优点吧。大卫不敢向神这么求，他知道人这要是一坏的话，那全都坏了。您既然不让我死，那您就让我重生，像个新人一样，您重新教导我，您重新教练我，让我就像婴儿一样在您怀中，连吃饭说话走路行事都从头开始，让我有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可以内心无愧的好好服侍您，做你的仆人，管理您的众民。 神既然应许了大卫的祷告，神就让这场打了不少日子的仗啊，终于有了大的转折。以色列的元帅约押带领以色列民正式开始向亚门人的大京城拉巴发起了总攻。他们先是把周围一个个的小城堡全都拿下，就连最难取的水城也被攻取了。看来耶和华神还是与以色列人同在，让僵持了许久的战场一下子破了平衡。以色列军兵攻打亚门人势如破竹啊，马上就要大获全胜，将敌人彻底征服。就在此时，约押打发使者去见大卫，向他说，我们攻打拉巴，取其水城，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大王，如果您不来，恐怕我带人取了这城之后，众人就会以我的名来命名这城了。大卫一得到这个消息，心里还真得安慰，知道神没有撇下他，不与他同在，说不定也暗中称赞自己这位大元帅不喧宾夺主，对自己这么忠诚。长达一年多最艰苦的战斗都让他给顶下来了，现在是胜利在望，自己却不愿占有胜利果实，最后夺取敌人京城这大事儿，还是要拱手相让给大卫。要是有人歌颂有人赞扬的话，那就用大卫的名，千万别把我这当元帅的名字与这大城相连。无论我是解放者还是侵略军，我只管带兵打仗，最后攻下京城之后，以色列民该歌颂谁，亚门人该唾骂痛恨谁，与我无关。您看见没有，这还真是一位典型的军事家，不喜欢政治，并且对大卫是如此之忠诚，好事坏事他都想着大卫，都愿意帮着大卫干。到这节骨眼上，大卫赶快带兵出城吧，别老在家里待着了，要早在春天的时候自己带兵亲自打仗，第一说不定拖不了这么长，第二他在家里没事闲着所闹出的这场大乱子那就避过去了，不会发生了。此次大卫穿上盔甲，骑上战马，挎着刀，握着枪，带着从后方聚集起来的众军，就开往到了亚门人的京城拉巴。到了城下之后摆阵准备攻城之时，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到，冤死在他阴谋之下的勇士乌利亚是在哪个城门底下被射死的。现在再派勇士们去攻同样的城，上边射箭的守军还是不是同样的人，自己现在带兵来攻城，算不算给乌利亚报仇，自己要不要也亲自冲上去体验一下当时乌利亚孤军奋战之时的感觉。大卫有没有这么想我不知道，但是一个好的带兵者应当是看兵像看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宝贵。大卫此时不敢多想，也不好意思多想，因为打仗的时候不能分心，军队中的气氛，战士们的气势，那可是决定胜负的因素。当大卫在拉班城前把阵摆好之后，应当还是像往常一样向耶和华神祷告，求告他的旨意与同在，然后一听到神的回音就击鼓吹号，军兵们像下山的猛虎一样一个冲锋就把城门攻下了，然后众民们就像潮水一般涌进了城里，这让亚门人骄傲了几辈子的大京城拉巴一下子就被以色列人攻取了，这是他们连做梦都没想到会发生的事儿。有史以来都是他们每次出去招惹别人，然后打不过了就往城里撤，靠的就是这地势绝佳、设计精明而又建造坚固的城垒。可没想到以色列民打仗靠的不是刀与剑，他们靠的乃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当以色列军兵冲进城之后，他们不但消灭了许多敌军， 踏平了他们所拜假神之庙宇，还冲进王宫，夺了亚门人之王所戴的金冠冕。也有的地方记载，这金冠冕啊，其实不是亚门人王戴的，乃是亚门人之神摩洛头上所戴的一个大金冠冕，其上的金子就重一塔连德和34公斤，上边还镶了许多五颜六色的宝石。您说这东西他要不是个链家的话，真顶的头上还不把脖子给压肩膀里头去。所以有人说那不是亚门人王戴的，是亚门人所拜之假神戴的。但不管谁戴的，金子是好东西，宝石更不得了。这得胜的以色列人高兴啊，觉得拿了敌人的王冠之后，这就等于是彻底胜利了。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比好几个哑铃还沉的大王冠呢，给戴在大卫王头上了。大卫得胜了也挺高兴，欢呼的众人让他坐在那儿，然后几个人抬着一大王冠就要往他脑袋上扣。他哪知道那有多重啊，结果戴在脑袋上之后，人家一撒手，他受不了了，快摘了摘了，这东西戴脑袋上不把人压死了，照个相留纪念得了，咱别因为胜利晕了头，更别因为这么重的王冠给压缩了头。大家都记住啊，东西可以拿，土地咱是一寸不要。胜者王侯，败者贼，这道理古今中外在哪儿都合用。打了这么长久的战争，死了这么多人，谁给战争赔偿啊？所以以色列人就得自己动手，从他们的大京城里夺走了许多的财物，高高兴兴的一车一车往家拉呀。你说这亚门人是不是倒霉催的，吃饱了撑的有好日子不过？大卫看着先王的面子，在他死了之后还派人来安慰新王，结果这混蛋儿子不识抬举，非听信身边小人之言，惹谁不成，非得惹大卫。你羞辱了人家使者，大卫都没搭理你。结果亚门人还先出兵向以色列宣战，并且还勾结上亚兰人，可他们在神的选民面前又这么不禁打。亚兰人被制服了，老老实实给以色列人进贡，结果你们都没帮凶了，还要出来打，闹得现在是彻底失败，老窝都让人家给端了。你说这不是自找吗？你恨谁你也别恨真神的选民，你听谁你也别听真神敌人撒旦的谎言。结果这次大卫带以色列民得胜之后，他还是像以往一样尊重神的话，不可占有亚门人的疆土，因为这是神当时赐给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的。所以这次大卫打胜了，他也一寸都不要，把财物全都带回到以色列，将城里的人全都给拉出来放在锯下，让他们拉锯开木头制造建材，或者把他们放在铁耙下，让他们好好耕地种田打粮食，把好的都送到以色列去，剩下的自己吃，别老想着抢别人的。还把一部分放在斧子下头，让他们砍树伐木，伐完了木头给那拉锯的送去，再剩下的人就都让他们去做砖，用斧子砍下来的树杈烧窑做砖。你们不是老吹你们城墙那砖特棒吗？那你们现在都乖乖的好好烧，烧完了全都运到以色列去，我们那儿有用。在这场战争之后，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无论是贫穷的、富有的、高贵的、卑贱的，大家是一下子全都成为了劳动者。您说他们能不常常念叨自己的王那个叫哈嫩的小子好吗？要不是托他的福，我们大家怎么会有这么多劳动的机会？结果现在弄的是想不干都不行了。他们是含泪眼看着大卫和以色列众军又是骡子又是马的连拉带驮，把本国所有的好东西、财宝、财物、财产全都给运回耶路撒冷去了。以色列人与亚门人的这场战争到此就算是告了一个段落，大卫荣荣耀耀的回城了。至于亚门人的京城拉巴，他还是拉巴， 大卫也没想用自己的名字命名那城，因为那不是他的城，那是亚门人的城。大卫告诉亚门人，我什么都要，包括你们的劳动力我都要，但就是不要你们的土地，这是因为我大卫尊重神的话。亚门人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到最后了还得感谢赞美真神，要不然他们连家都没了，连活着干活的地方都不存在了。人活在地上，做符合神旨意的事儿，那都是应该的。别以为做了对的事儿就得得奖赏，只有做了坏事儿才被惩罚。不做事儿就不会犯错误，不会犯错误就不会得罪神，不会得罪神就不会被惩罚。这个逻辑在神面前是行不通的。因为当你有做对事儿机会的时候而不做，那就等于做坏事儿。那也就是说，不做好事就是做坏事，在神面前没有中立的选择。你不讨好神，你就等于讨好魔鬼；你不信神，就等于你信魔鬼。你甭跟神说你什么都不信，到审判的日子，咱们照样得因为咱们什么都不信而受到惩罚。因不信基督耶稣是救主，人所得到的惩罚是什么呢？那就是永远的灭亡。所以咱们读圣经的时候，您还千万别小看这个大卫，说他犯了那么大的罪，几乎把神的十诫给犯了一半，但好在他有回转的心，忏悔的灵，神就赦免他。这有罪反被神赦免的呀，那就是有大福气。如今基督徒在地上到处传福音呢，传福音传的是什么呀？就是白白得到救恩的这大福气，人可以因信基督耶稣罪得赦免。所以当大卫知道自己犯的是死罪，而神不让他死，他就知道自己是蒙福了，所以一个劲儿的感谢赞美神。他写了那么多篇诗歌让众人们唱，神免去他的死乃是要让他活着，而且照样做以色列民的头，也就是王，众以色列民眼目的焦点。神要让所有的人都看见神怎么惩罚他，怎么对付罪，罪的代价到底有多重。您还记得大卫犯罪并且知罪之后，神是怎么借着先知拿单的口向大卫宣判的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产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在这儿，神所说主人的产业和主人的妻子，应当指的是在马云的那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名字叫拿巴。他的老婆雅比该在拿巴死了以后就变成了大卫第二个妻子，并且把好多产业也全都捐献给了大卫。这其实都是神给大卫的祝福。不仅如此，神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都赐给大卫，并提醒他说，你若以这么多祝福还不以为满足，我不早就都加倍的赐给你吗？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然这样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您听听这惩罚，什么是刀剑永远不离开他们家呀？那也就是他与他的家人必永远活在战乱与厮杀当中，你就甭想过消停日子。这还不算呢，耶和华又接着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所以前边所说的那刀与剑不离开他们家，还不只是敌人的刀剑，祸患得从自己家里头兴起，而攻击的矛头还是他自己。您说这还让人怎么继续过日子呀？ 哎，神说了，这就是你借敌人之刀杀忠臣的代价，你吃不了也得兜着走。至于你所犯的娶别人的妻子为妻的那罪，报应得另算。所以神说，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光天化日之下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您说神的惩罚重不重？可再重，大卫也得全盘接受。悔改不能只是嘴上说，接受惩罚那是悔改的第一步。如果你连惩罚都不舍得接受，人还能从哪儿表示出悔改的决心呢？所以大卫是好样的，悔改的大卫乃是咱们学习的榜样。所以从现在开始，事儿就一个一个全都来了。咱先说这祸患怎么从他们家中兴起。话说大卫的三儿子亚沙龙，他有一个非常美貌的妹子，名字叫他玛。他是你我他的他，马是玛瑙的玛，第三声。圣经上记载这他玛的时候还真有意思，偏偏不说是大卫有个女儿，非给说成是大卫儿子的妹妹。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这算不算重男轻女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大卫没多少女儿，这应该就是他不多的掌上明珠了。这亚沙龙与多玛的母亲是大卫第三个妻子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的。玛加是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王的时候所娶的一个政治外交妻子，所以基述人在大卫做了王之后没跟以色列找过太多麻烦。亚沙龙呢也是那时候生的，这一晃到了现在应该是十几二十岁的样子，比他小上几岁的妹妹也是亭亭玉立。他们兄妹两个的关系相当不错，因为他们是同父同母，手足之情。他们的母亲基述王的女儿，也就是他们国的公主，长得绝对错不了，否则大卫也不会看上她。在政治在外交也不能拿个丑八怪换和平啊，所以他给大卫生的儿子和女儿，一个是出众的英俊，另一个是绝代的美丽。这女孩要是长得漂亮，可以说是祝福，同时也可以说是咒诅。所以咱这长得丑的呀，千万也别老埋怨神，因为咱这长得不怎么样的，不见得就是咒诅，也可能是祝福。因为人长得好看不好看，那都是其他人眼睛里看嘴里说的，并非是神的标准。咱还真别老自卑，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杰作，长得太漂亮他就会招祸呀。您说别十八他长得漂亮招谁惹谁了？多少人在房顶上洗澡都没事，大卫王也不想看，结果偏偏这长得漂亮的洗个澡就把大卫心里头所暗藏的罪给勾引出来了，结果还大大的让他一个接一个的全都给犯出来了，弄得自己家破人亡不说，还得让大卫吃不了也兜着走。这不是大卫自己最漂亮的女儿现在就要遭报应了吗？而且这报应还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就像神说的一样，是从他们自己家里头兴起来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玛，大卫这位漂亮的公主被别的男人看上了。女孩子她长得好，如果说祝福的话，那不就是先比长得不怎么样的女孩被别人看上吗？您说不是吗？长相不就是被别人看与不看吗？可现在看上公主他玛的这别人呐，他不是别人，是大卫的长子暗嫩，也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按咱中国人话讲那就是王太子，以后很可能是接替王位的那个。他要是想爱个女孩找个媳妇儿，那全国人民当中谁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呀？ 他要向民间发个布告招亲的话，王宫门槛都能被以色列美女踏平。他就是想娶外国的公主，对他这位以色列头号王子都不是件难事儿。可这位造孽的王太子，他是谁都看不上，他却偏偏喜欢自己的妹妹。您说喜欢妹妹不是应该吗？当哥哥做兄长的就应该喜欢妹妹。可他这喜欢不是哥哥喜欢妹妹的喜欢，是男人喜欢女人的喜欢，而且他还矫情说这是爱情。您说他这不是胡搅蛮缠吗？明明是亲情，他非说成是爱情。其实说爱情都是玷污这俩字儿。这暗嫩对他妹妹的感情啊，说到底其实就是色情，那也就是罪。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等到下次我再接着给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您就知道因大卫的犯罪，罪的报应在他们家是怎么开始泛滥的了。今天咱们就在这儿先告个段落，听众朋友们，咱们下次再见。
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